打扫好多，肩膀快炸掉。老公，你来帮我打扫。
等一下啦，我在忙。
又在耍废了。
我忙着找虎标红色万金油帮你缓解肌肉酸痛啦。这瓶百年口碑天然草本配方含有温感肉桂，按摩更有效，省下的家事交给我。
老公，爱老虎油。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士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1号，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40149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안녕하세요，打开话匣子，韩国趣事聊不完。我是兰妮，
我是索尼克，收听韩国话匣子，带你哈韩零时差。
안녕하세요，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韩国话匣子。哇，今天就来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哦，因为这个111呢，这个 Pepelo Day 刚过，对啊，就是我们大家现在习惯是双十一的购物节，可是在韩国呢，它其实是一个原本是这种恋人啊送巧克力的这种，算是他们就众多的情人节之一，这个 Pepelo Day。所以呢，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一下关于这个恋人的话题，因为最近呢，在韩国有一个调查，就是说，哎，如果在这个明星当中呢，哪一个会是你的理想型，这个韩国欧巴欧尼他们最想恋爱的明星一个排行榜。然后我们就看到第一名这个最想恋爱的男星是宋江，然后第二名是润儿。这个索尼克你怎么看这个
女生第一名是润儿？
对 对, 對，
因为我自己的理想型就是女生的话也是润儿，就是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
对，你最
喜欢
润
儿。对，所以他第一名我觉得还蛮就是不会太惊讶，而且其实我看他的那个仔细的那个就是投票率嘛，投润儿的话占76%，
哇，
就是其实是压倒性的胜利。然后宋江的话大概是36%，就是女生的话就是投宋江的是36%。但是我觉得比较讶异是，因为其实宋江算是还蛮年轻的演员，
对对，
就是他其实还刚出来没多久，但是他就可以马上跳到第一名，我还觉得蛮惊讶。而且之前我印象最近比较有在看他的戏是那个无法抗拒的他，其实他前面 是那种渣男的形象，其实还蛮渣的，
对，
然后心想哇，这样子会怎么会变成是就第一名。但他就确实那个渣男的话就感觉他比较会就是一些恋爱的技巧可能女生会比较喜欢，但是我觉得哇，怎么还是说现在的女生比较喜欢那种小鲜肉的那种感觉，所以他的那个的那个投票率会这么高。
对，我觉得这个
男的，
我觉得我对宋江其实，因为我看过他像是那个无法抗拒的他，其实我后来就弃剧了，因为那一出到后来真的很难看得下去。所以宋江对我而言，我是觉得我是承认他真的长得很帅，而且他在里面就是他会就是你会。的确是就是女生会倾心的那种对象，可是如果要谈恋爱的话，我觉得我可能会选比较成熟一点的，就是我可能 会就是有其他的演以都是演员来讲的话，可能要我选的话，我一定是选玄彬啊。就是我就想说咦，
但是玄彬不在今天的表单，
真的好可惜哦，
上位圈。
对，真的是时代的差异吧，就是宋江现在是第一名。好，然后第二名的男星是曹圭城，其实他不算男星啦，他是那个韩国的国家
足球运动员，
对，国家足球国手。对，然后女生方面是金妍儿，哎，刚好两个都是国手级的人物。不过我觉得蛮好奇的，因为是不是因为知名度的关系，知名度比较高，所以就被选到第二这样。
而且都是运动国手，然后都是比较正面的形象。然后又是有帮国家争取一些荣誉，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他们那个本身自带光环都还蛮强的。然后再加上像金妍儿，她之前从很久以前开始就是韩国的广告女王，
对 对, 对，
就是很多很多大企业都会请她去 做那种品牌宣传，大家去拍那个广告，所以她即使退役以后，她其实每年都还是有很多广告可以拍，所以她的形象一直都很好。然后曹圭城的话是最近这几年，然后因为世足赛红的嘛，所以我估计就是喜欢看一些运动赛事的女生的话会蛮喜欢她的。而且韩国的话我觉得其实路上还蛮多那种运动酒吧嘛，就是每次有什么运动赛事的时候就有个大屏幕在播的那种酒吧，
对对对对，
其实我后来发现其实韩国路上还蛮多这种，就很多人就是下班，假如说今天有什么世界杯啊或什么国际赛事的话，就是 那种店一定都是坐满的， 就是大家都会去那边一起看。那你是不是有去过类似的这种酒吧？
我那时候就是我记得我是特地跑去梨泰院那边的，因为我就想说，哎，那边酒吧比较
哦，
多。我那时候刚好其实是在看那个啦，温布顿网球赛，然后我就找了，因
啊。
为我家没有那个体育频道，然后我就想说，那个可能是要有那种转播，有特地有转播接收那个卫星的酒吧，我就去了。结果我发现韩国人不太喜欢看网球的样子，那边就是只有
嗯，
我一个人在
哦，
看。
是这样，
我就想说，哦，
那
那
会
可
挺
能
尴尬。
就是，而且我还要请那个店员说，你可不可以帮我定频在这个频道，因为我很怕他就觉得没有人要看，
怕
就
转
要
走。
转台了。对，我那时候还特地跟他讲说，哎，这个是决赛很重要，我要看。哎，真的不夸张，那个酒吧里面只有我一个人在看网球。我想说，你们怎么都不关心
嗯，
吗？对，真的我印象非常深
对，
刻。我觉得，因为我刚好没有遇到那个世足赛的那
嗯。
一年。我假设是那
嗯，
一年的话，我觉得一定全部挤爆，然后还要在
对，
光化门广场全部红魔鬼加
啊，
油。
对，之前真的很夸张，而且韩国人视足球为国球，
真
就大家
的，
知道足球赛事都会很疯狂，然后就是大家都一起看，那感觉真的很棒，
对
所以我觉
啊，
得曹圭成会到第二名是有原因的，
没错，就是
对。
我觉得这是知名度跟那个比较正面的这种国家代表选手那个地位比较高。然后第三
嗯，
名的话是男星是林英雄，然后女星是少女时代的泰妍。林英雄这个蛮
对，
传奇的，因为其实这个人我本来不认识他，然后我是看到新闻说他的演唱会多难买，什么什么1分钟什么370万人在抢票，我就觉得很惊讶，想说
对，
这个人到底是谁啊？然后索尼克就知道他是那个
因
来
为
历。
他是之前那个一个韩国的那种老歌的那种选秀节目出来的，但他
啊。
非常夸张，他就是几乎韩国妈妈都会喜欢这个林英雄，就他是韩国妈妈界的偶像，就是他有造成一股就是妈妈的追星的那种风潮，然后就很夸张的，就是他们就是有人去拍，就是他们演唱会全部都是妈妈，然后你就看妈妈在那边就喊那个应援口号啊，然后还有去抢那个什么周边商品啊，你就觉得哇，就你就觉得说啊，这些以前都可能是他女儿辈才会发生的事情，但是现在就是他妈妈自己在那边追星，就是非常夸张。而且林英雄只要一出专辑，他绝对都是霸榜哦，就是他
哇，
就算跟 BTS 一起出，他有可能会赢 BTS 的那
好
种
夸
程度，
张，
就是他的那个音源可能很强，就是
真
你不
的，
要太小看那种妈妈的实力。然后我之前就跟一个追星族聊天，他们就说，一般韩国偶像发歌期最怕遇到就 BTS 跟林英雄，就他们只要 一遇
遇
到
到
他，就
他
第一位，
就
一
死
位就
了，
不用想了。对
真
对对对。
的
对，
哦。
所以林英雄这个大家可以去搜一下，但他长得还确实还就是还蛮年轻，而且还蛮帅。你不就一般人以为这种唱老歌都是那种老阿伯那种，不是哦，他是那种很年轻的那个小伙子，然后长得也蛮帅的。
就是
对，
看
最近
起
还有
来，
发新歌，
我觉得他看起来比较是老实人那种感觉，就不是比较那种偶像，就是男团偶像
对，
有一点不一样，但是的确像你讲的，就是妈妈会喜欢的那种面
对。
相。
就他可能把他当儿子，而且还不，因为以前有些唱老歌的，就是他会穿得很油，那种就是全身亮
啊，
晶晶那
对
种，他
啊，
不是，他就是比较，真的是有点比较偶像包装一点的那种唱老歌的那个歌手，但
对对
是就
对。
确实是蛮红的，对，
对，
对，
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第四名是车银优啦，跟秀智。哇，车银优才排第四，我觉得为他觉得可惜，因为兰妮最近有去参加那个台北国际旅展嘛，然后车银优是今年韩国访问年，韩国的2023到2024访问年的宣传大使，所以我看到他在那个展场很大的那个背板。然后走过去就看到车银优的时候，我真的是忍不住也是惊叹车银优真的好帅哦！就是我觉得找他来当宣传大使是正确的，对。
真
但是他
的，
竟然才排第四，我就觉得啊，怎么会呢？这个脸蛋天才应该要排前3名才对。
对，我觉得他应该是被前面那几个挤下来的，因为他原本的可能前几年的民调的话，就是他比较高，对，
对，
因为像秀智的话，也是以前的韩国国民初恋，不知道蓝
对
妮是不是有
对对。
那一辈，就他
哦，
有一
对
阵子
对
人
对，
气真的非
真
常高，
的
就
没
是他是
错，
对韩国欧巴的初恋的一个那种理想型，就是他以前我记得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就是以前秀智的人气是很高，然后他最近
对，
转演戏了以后，就变成就是比较少活跃于 K-pop 圈。 然后可能年轻的一辈比较就是不认识他，我觉得，可是可能他掉下来的原因，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也还蛮，至少都还有在前五名啦。我觉得这个名单目
对，
前看起来还没有那种
都是上
太，
位圈，
对，还算是都是理想人选。然后第五名
对，
是任时完，然后还有 IU。我觉得这两位也是上榜，也是很合理的。任时完，我觉得是后来他后期也是都是演戏为主，就是他们这种
对。
就团 idol 团体出身，那是后来都是就是演戏。然后 IU 也是 IU，我觉得他后来也是好像演戏也还蛮多的，就
对，
是现
而
在
且
虽然
IU 的形象也蛮好的，而且他演戏演哪一部就红哪一部，然后他
啊，
唱歌也是一出来就是也是算就是音源前上位圈，就是也是前几名的。对，而且他我记得他还好 IU 还蛮常做一些公益的活动，所以其实，在韩国人心目中，他的形象真的是很好很完美，而且还有很多广告可以拍。但我觉得他可能现在只有到5位的原因，应该是他之前传出那个就是跟
李
李钟
宗
硕恋
硕，
爱的关系，对，
对，可能原本是那个前三名的，但是因为已经谈恋爱了，就跌到第五名。
对，估计会这样。
我觉得多少还是会影响啦。我觉得在那种就是粉丝心中，还是希望你虽然也知道说他的对象不会是你，可是你还是希望他保持单身。所以我觉得恋
对。
爱休息见光死。其实之前秀智也是传过好几次跟不同的男艺人，但是都很快就分手。所以我觉得这个多少就是都会有影响，这样对。所以看到前五名的名单，就是目前看起来是在韩国人气比较旺，然后大家都想跟他谈恋爱的理想型。好，然后我们再来看到这个另外那个调查，就是说，针对2030，就是20多岁、30多岁未婚男女的调查，如果是这个恋人理想型，你最重视的部分排行榜，然后前十，我们先讲前三名好了。第一名是性格，就是。个性是大家都说个性好，要好，什么好相处还是什么要个性很合，这个排第一，好像也是蛮可以理解的啦，因为台湾人好像也是现在都蛮重视合不合得来这件事情。
对，而且我记得之前很多人会用那种分手啊，都是说什么性
个
格
性
不
不
合，
合，
或者是个性不合，
对，分 手
对
原
他
因都
们
是个性不合，
对。
没错，
真的，但是确实啦，就要找到一个就是性格啊，个性很跟自己合得来的，就是我觉得还蛮难的。对对，而且女生的话，有90%是最重视这个个性性格这部分，是她的在挑那种恋人的理想型，她觉得性格是最重要的。女生是这样子，
然
对对对。
后第二名的话是价值观，其实我觉得这是蛮接近，就性格接下来价值观，因为价值观就会跟你交往，比如说你的金钱价值观，你付钱的时候，你们怎么付。然后或者说你们去哪
对，
里玩，你们旅游，你们吃东西，这个价值观根本是体现在你约会的所有面相，都是举凡要花钱的，要去哪里的，就
对，
是跟价值观是非常的符合。对，所以这个排第二，我觉得也是蛮合理。可是女生有74%重视，男生只有58%，落差有一点大。
就男生比较不太重视女生的价值观。可能有，我觉得应该是他们男女判断的地方会有差异，因为像女生的话，比较多会去花大钱去买名牌包嘛，男生的话可能就是会注重可能在游戏啊，或者是车子上啊的那一些，所以男生可能就觉得这其实就是各有各的差异，就是不会太重视这样子。对对
然
对，
后，
觉得性格比较重要。
对，没错。但 是
对。
相较于这个价值观呢，大家看到第三名是外貌，外貌男生有71%选择这个，然后女生是60%。你看这个就是男多
对，
女少，男生果然还是比较重视外貌。就是假设这个女生很正的话，那价值观不合，大家可以忍受一下，感觉是这
对，
样。对。
好像是这样。但我觉得这个好像也跟年龄会有改变，因为这个是对20岁跟30岁的未婚男女调查。但我觉得，如果等他们应该还有别的，就是40岁、50岁的那种男女调查，应该我觉得这个排名，我觉得应该就还会变，因为我觉得男生这个时候应该是对外貌会比较重视的一个阶
没
段，这
错，
样
没
子。
错，
对对对，
对。然后再看到第四到第八就快速念过，就是生活方式、未来规划，然后职业、兴趣、身高。然后第九名是家境。 这个其实我是觉得有点存疑，就是家境好不
对。
好排在第九，因为其实韩国人是真的是说实在也还蛮重视，就是功利主义嘛。其实也是会觉得说你这个人条件会，你说你家境好不好啊，或什么，或是一个考量。但是这个考量也许是放在想到结婚的，可能就会排名比较前面。如果只是交往的话，可能就可以排在后面一点。因为之前就是有一个调查也是在讲说，哎，如果你可以再次重生的话，你要选择要当援兵还是要当三星集团的会长李在镕？这个调查，如果索尼克，你要选哪一个？
我会选援兵，因为
哦，为
其实
什
援
么？
兵也蛮有钱的，援兵很
啊，
有钱，而且他
又
长得也
帅
帅。
又有钱，
对，就我
对。
大 概到援兵这个收入，我就心满意足了。就是为了他的是财力，我已经心满，我就不会再追求要到李在镕这样。就援
对，
兵的外貌再加这个收入，我觉得已经是完美了。那你呢？那你会选哪一个？
要我的话，如果我是男生啦，我就会选援兵。就是我觉得，如果我是女生的话，我是觉得都可以。就是你要跟哪一个交往，我觉得都不错。可是我发现呢，因为如果是，但是女生会选援兵的，有一个关系，有可能是因为李在镕他是会长，他要承担的压力太大了。然后你如果要当会长夫人的话，你会觉得啊，那你同时也是压力很大。但是你如果选援兵呢，就是可能压力小一点，但是也有可能是你谈恋爱不能曝光，不能在人前约会。所以其实对女生要选哪一个的话，我觉得也是，诶，就是各有一点困难这样子。对，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对啦，就是外貌跟财力，我觉得在韩国应该是还是蛮相当的，就希望这个人又有外貌又有财力，这是
那如果
最理
不
想。
以袁冰跟李在镕，就外貌跟财力，你会选哪一个？就是可能有外貌但没财力，但有财力可能就没外貌，就长得很丑。
我觉得
你说
外貌，我觉得我可能还是选外貌吧。假设我自己也会赚钱的话，我觉得对方能不能赚钱对我来讲就不是很重要。就是我不是为了他的钱，对。但是我觉得，但是如果只这次是太极端了一点，就是希望是中间的就可以了。然后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大部分女生以前都会说啊，要加入豪门什么，我觉得那都是开玩笑，因为大家都知道加入豪门其实压力很大。或者是说，我觉得就是不要不用跟那个会长交往，跟会长的孙子跟儿子交往就可以。
那也是富二代、富三代，那会三星会长的富的儿子、孙子也是很夸张
但
的
是
有钱。
他可能同时有五个儿子的话，不见得每就接班只会有一个人嘛。我就觉得不要去接班，但是一样很有钱就可以了。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如果可以选的，这当然都是开玩笑，就是一个理想而已。然后第十名的话，竟然是学历，学历排在第十名，难道现在韩国人比较不重视学历了吗？哦，有点存疑。
因为前几年就很多人的那个目标就是要当 idol，要不然就是当那 YouTuber。我
啊，
觉得
已经
这
没有
个，
要
因
念
为他们，
SKY 了啦。
我记得好像那是对小学生的调查，就他们可能觉得
对。
说，哎，你看，就是当 idol 或当 YouTuber 也很赚钱，但他就是也可以，就是他不用那么就是那么辛苦的在那边死读书啊，或者又去骗
对，
SKY 仔们，搞不好还赚得比 SKY 还多。
是啊，
就是这样，因为确实很火的 idol，他确实可以赚很多，但是那也是另外一个窄门啊，我觉得是这样，因为你要毕竟要成为像 BTS 那么有名的人，或者像很多大 YouTuber 那么厉害，几百万的 follow 的，也蛮困难，但是也是拼个机会啊，这样子，对，
对
所以可能
啊。
我估计对二三十岁的人来讲的话，现在二三十岁的人会觉得说啊，会不会是他们已经说，哎，反正已经对 SKY 已经绝望。所以的话，他其实也不太重视学历，就是有没有
对，
赚钱是比较重要的。
没错，对啊，但是这个其实还只是那个恋爱的部分啦，就是如果他是要结婚，那个考量又会不一样。然后他这边还有个调查，就是在韩国为什么找不到另一半，这个单身的理由是什么呢？前五名，我们来看一下，单身人群最大的有几个特征，第一个就眼光太高。占37.9%，哇！所以韩国人跟台湾人一样，被问单身的时候，听到你没有男女朋友，就会说啊，你眼光太高了啦，不要那么眼光放低一点啦，都会很多人会这样子跟
哎，
你
这
讲。
不都，但是我这个还蛮有同感，因为我
哦，
上
真的。
个公司有一个还蛮不错的那个韩国男生同事，然后他也是30几岁了，快40了，但是还没有交过女朋友。 然后他就是那个我之前跟大家分享，就是他会去付费参加那个 Socketing 的那个人，就是他有付年包年费，然
包
后
年
那个
费。
那个人就会那个公司就会一直给他安排 Socketing，一直安排 Socketing 这样子，然后他已经你竟然好像加入了大概2年多，但是他还没找到对象。然后我后来发现是真的是他眼光太高了，因为我之前有台湾的朋友想找韩国人交往，然后我就问，哎，那你觉得这是怎样？他就说，哦，这个不是我喜欢的 style。然后不然就是他会也会要求说，哎，那女生那对方有没有那个工作是什么啊，薪水多少啊？就是他也会这样子看。对，我心里想说，嗯，就是他这确实就是。可能是造成他就是一直都找不到另外一半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就是想太多。我就心里想说，哎，你连还见面都还没有见面，然后就是开始在这边挑东挑西的。我心里想说，人家都还没有挑你，就是有一类人就是这样，他会觉得说啊，我如果要是交女朋友或交男朋友的话，我一定要是对方也一定要是什么样等级以上的，他才会考虑这样子。对，
对啊，所以
嗯。
这个占了这个比例非常的高，然后第二名是工作狂，占了27.7%。哦，我可以相信啊，就是因为工作太忙碌了，如果他每天都在加班啊，他可能也没有时间去约会或是认识人，这个也是可以理解啦，因为韩
但
国人
是
的工作真的
韩
是，
国人对有些人可能会被迫加班，对他就是压力太大，
真
必
的。
须要加班。这我觉得好像最近也蛮多的，因为好像韩国的有些工作类型的压力确实很大，就是。而且韩国人下班也要看那个上司有没有走，就是看那个眼色有没有，就是不能准时走。其实也是蛮累的，所以我觉得有些人可能找不到另外一半，也有可能是因为受到工作的拖累。对，
然后第三名到第五名，我们快速看一下，就是宅男宅女喜欢待在家不出门，对，你不出门就找不到对象。然后第四名是比较享受当朋友的感觉，这个有点奇妙，就是那表示就是不够喜欢嘛，就当朋友就好。然后第五名占
对，
4.5%，是对异性无关心，哇，所以他真的是就是对
完
你，
全，我觉得是完全放弃的感
然
觉。
后就没有兴趣，所以他可能是一个这样子。对，但是跟这个相关的另外一个调查就是讲说，哎，这刚才说他们单身嘛，然后假设是已经成为恋人的人，他们还有这个有一个调查是讲约会地雷是什么。就是里面这个调查，我觉得也蛮有趣，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有80%的韩国欧巴欧尼是觉得另一半的过度偏执是一种约会暴力。对，这个里面他们最无法忍受的这个，他这个翻译叫做对爱情的这个当中的执着啦，应该就是比较龟毛一点。可能第一名就是大家最无法忍受的是另外一半检查手机，哇，看手机这件事情应该是大地雷，没错。
对，我就，但我就觉得这不分韩国，我觉得台湾的话，其实也蛮多人会没有办法，就是对方检查手机，因为
对
这
啊，
手机里面会有很多秘密。对，那你能可以忍受，就是对，假如说你这另外一半就是会随时看你手机，你可以忍受吗？
我
还是
觉
你
得
就
这
无
样
所
子有点，我觉得有点破坏隐私哎，因为其实像
谓？
我的话，我也不会想要看另外一半的手机啊，或者我也不会知道他的密码。有些人是还知道对方的密码，可以自己解开手机看，我觉得这很可怕。就是我觉得不需要
我现在
到
就是这个
这样。
状况哎。
哎呀。
我现在就是我跟我女朋友的那个手机都是指纹密码是可以共通的，就是我有加她指纹，她有加我指纹，所以我们两个是可以互相解开手机的。但是我觉得这有个缺点就是有时候就是对方会拿你的手机来结账，因为指纹就可以过了嘛，就是然后就哎，为什么是买这个？对，
原
但
来
我。
是这样。
就是，但他也就是偶尔也会，但我就觉得其实也没有。如果你够信任对方的话，其实也没有什么好看的，就是
对了，
也
我
没有
觉得
什么好看
这个就是要2个人讲好就可以了。我觉得这个就是会认为无法忍受，就是因为有一方不能接受嘛，所以你一定要
的。
前提是2个人都接受，那才有办法这样。然后第二名是追踪位置，其实这个也是跟隐私很有关系，就是哎，你随时是不是就有那个 APP 可以追踪你现在人在哪里？然后如果打电话给你，你没有接，或者是说打个电话给你，你说哦你在 A 吗？妈妈我在 B，就是说谎立刻就会被拆穿了嘛。对，所以追踪位置，
真的。
然后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多半都是跟隐私很有关系。第三名的话是无法忍受另一半随时联络，就是电话连环
联
call
络
那
不
种，
上，哦，或
就
者
是
是
要，
靠透联网过。
对，就是要随时要回他的简讯，然后随时打电话要接，这个也有点紧迫盯人。然后后面的话就
对。
是还有干涉私生活啊，或是在意过去，其实这都比较后面。这我觉得感觉大家比较不能接受的这种地雷，就是真的是被有点好像被掌控那种感觉，就是好像你的一举一动都要跟另一半那个如实报告，这个会造成那
对，
个生活的紧张，我觉得。
但我觉得会出现这状况，很可能就是已经怀疑对方可能会有就是出轨啊，或者什么其他形象，所以才会开始这样。然后另外一方可能就觉得啊，可能没有这回事，但是觉得哎，对方好像有点太过于就是干涉他自己的私生活，或者是他就是一直检查手机那些，就会觉得就是造成分裂的一个开端。但是我觉得第六名，我觉得也蛮多人会做了，就是监视另外一半的SNS 账号，就是我之前发现，就是有些人会去看，就是他对方的 IG 按过谁的赞，然
哇，
后会
这个
从
好可
做
怕。
就当 IG 真的，我还发现还蛮多人有这个功能，就是有这个技能，就是他会去当 IG 侦探。我觉得这还蛮厉害，就是他会从一个人的 IG 连到可能他之前 tag 过的朋友的 IG，然后再看有没有对方的出现。我觉得这还蛮厉害的。但台湾会这样吗？就是会有那种 IG，就是互相。就是会去观察有什么线索，然后出轨的
我
那
有
种
听
线索。
说，我有听说过会啊，因为我朋友也是透过那个看那个限动的功能，然后去发现
哦，
他的暧昧对象其实还有就是常常有一个疑似他前女友的人，就是有就是他的那个看限动的名单里面，然后跟看就是看那个女生自己的名单有 double 到，他就怀疑说这个女生他不认识，为什么会来看他的限动，然后后来发现是
哦，
那个暧昧对象的前女友。然后他就这样找到，你说，哎，怎么找到？怎么那么厉害？就是我根本没有看那么细，是谁来看？而且我的 IG 我只加我认识的人，就是我不是一个公
对，
开的账号啦，我们都设不公开，所以我就是觉得说这样我就是比较注重隐私一点，因为我就觉得好像我不想要让陌生人来看到我的生活，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每个人对隐私的那个定位不太一样，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个情侣需要共同去考量，因为就像有些人很喜欢放闪嘛，他无时无刻就要 po 上脸书或什么。那如果你的另一半是比较低调、不想一直被 po 的人，我觉得这就是你一定要协调那个隐私的部分。对，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
对，
这也蛮有趣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有时候是不分国籍，应该是不管在韩国还是台湾，应该就是都还蛮接近，
都
就是
是蛮大的地雷，
男女的心态，我觉得都差不多，跟国籍比较没关 系。对，但只是说韩国的情侣是更粘着度更高，就是无时无刻
对，
要绑在一
所以如
起。
果听众朋友想要跟韩国欧巴交往的时候，记得不要去检查他手机，因为
哦，
这是他排
对，
第一的大地雷。
没
对对
错
对，可
没
能检查
错，
手机，可能就很快就会分手。
对，
对，
然
但是
后
SNS 他排名第六，可以慢，就是可以去观
真
察一下。
对，然后最后他还有这边有个调查，就是说，哎，我们刚刚都讲到，就是不管是单身的啊，还是那个恋爱的，那假设今天这个是单身的人，他想要抢救恋爱细胞，有几个方法。第一个就是参加 soul dating，就是参加联谊活动，占了53%。的确啦，就是你如果想要谈恋爱，就是多去认识人，比较有机会。
对，而且韩国真的现在有很多各种
哦，对
app，就
啊。
不一定要去那种付费的 soul dating，就你可以就是加入一些 app 就可以认识一些很多新的人。对，这还蛮多韩国人都会，现在还我记得有个调查是很多韩国的欧巴都会用这种soul dating 的 app 或者是什么交友的 app 去认
哦，对
识
啊，对
新的朋
啊，
友。对对
对，
对，
所以
这
这
还
个，
蛮这样。
这个应该是韩国蛮普遍的一个活动啦，就是参加联谊活动。然后我觉得他这边介绍的方法有一个也蛮妙的，他竟然是介绍你说多看爱情电影跟电视剧，找回恋爱的感觉。然后还有就是要
对，
看看周边的情侣啊，然后就是因为你旁边如果他们在放闪，你就可能就会激起你想要恋爱的心情。然后这个就是。但是也有，但是其实这个，我觉得，如果真单身的人，有些他可能也有是可能他真的是太忙，不想谈恋爱的也有啦。就是只是说，我觉得如果单身人在韩国比较难生活，是因为你真的不想被闪都很难。韩国情侣到
对，
处放闪，又要穿情侣衣，又要戴情侣帽，又要穿情侣鞋。我有时候觉得我真的
真
是
的，
很容易被闪瞎，是太容易了。这个是我觉得在人。 单身人在台湾跟韩国最大的差别。
哎，而且我还蛮建议大家去那个，就如果大家有闲的话，就可以去那个看最后一班车的那个地铁月台，就
哦，
会
难
看
分
到
难
很多
舍
情侣。
哦。
对，就是很多人在上演，就是啊，我送你，然后哎，那不行，我在等下一班车的那种剧嘛。就是这个很
对，
蛮常见，几乎每一个地铁站
哇，
都有。就
受
你只
不
要
了！
快收班的时候，你就看到那个地铁月台站了一堆男男女女，就是要上车，要上不上，要上不上的那种戏码反复上演，就觉得还蛮有
对，
趣的。
没
对。
错，对啊，所以其实大家就是，如果去韩国旅游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你真的可以体验一下，就是哇，韩国情侣到底多爱放闪。好，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边喽。如果喜欢这期的内容，可以上我们赞助连结，请南尼和索尼克喝一杯咖啡。想要加入我们韩国话题的讨论，可以在脸书搜寻韩国话匣子社团。想 follow 韩国的消息，可以追踪我的粉专 Hello Lady 南尼小姐，还有索尼克的玩转韩国。那我们下礼拜再见喽，拜拜。
拜拜。